美联储释放加息缩表重磅信号，一个悬念未解。一日内多家地产公司暴雷，中国债务危机加剧。能源短缺，中共首次成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快手公司多部门裁员，行业前景普遍不乐观。高校毕业生2022年人数突破千万，年增167万。最新中企市值500强，前20名洗牌，多个行业一片狼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储这个礼拜释放出鹰派货币政策信号。根据新发布的12月份货币政策会议记录，当局考虑比快于预期的速度实施加息，以加快抑制通胀的进程。行业指出，美联储最新的加息预期在3月份。在实现加息后，美联储可能会开始缩减其8.8万亿美元规模的资产负债表。相关信号打乱了国际投资人的预期，导致美股在这个礼拜遭遇动荡。德意志银行全球外汇研究主管萨拉维洛斯警告说，美联储缩表的政策将对长期债券、新兴市场和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但亦有业界人士认为，如果美联储准备在未来较少依赖明面升息的政策，而是倾向于实施缩表，这样这个能有助于使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套，市场会欢迎这样的结果。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被誉为无风险收益率，由于流动性好，常被视为全球资产的锚定。新的美联储政策会提升美元债占比较高的企业的融资成本，对美元债较多的中企地产商影响较大。同时，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亦常用当作折现率来计算资产未来产生的现金流的现值，亦会影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股市中科技股的估值。这一次美联储加速政策实施，提前了行业预期的政策变化步伐，亦推进了对行业的压力预期。业界人士表示，一个未解的悬念是美联储这一次的鹰派政策将会走几远。美国财务顾问公司独立顾问联盟的投资长泽卡瑞利评论说，现在美联储面临通胀和增速下滑的双重顾虑，已经认为需要加速收紧政策。现在比较难以预测的是，美联储愿意面对几多来自金融市场的卖出压力，到什么程度才能够终止鹰派步伐。扎卡瑞利指出，行业相信美联储为了消除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将会放任股市出现一些波动，但是他们仍然可能会关注股市的损失，以决定未来政策走向。如果美联储的鹰派政策走得足够远，北京和其他新兴市场受到的影响更会显著。蒋天明评论说，目前美联储将走向缩紧货币政策之路，但是中共为挽救房地产市场，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层面的分化会对人民币形成贬值压力。美联储新政策对其他新兴市场的具体影响程度，也要看其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否与美联储形成明显的分化。中国地产行业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又有多家行业公司出现危机。大陆媒体报道指出，在1月5号，知名评级机构惠誉正式宣布，当代置业公司处于限制性违约评级，原因是企业没有偿还在12月25号到期的 2.5 亿美金债券。同日，负债累累的阳光城公司执行董事长兼总裁朱荣斌宣布离职，离职前宣布抛售股份，以亏损3000多万元人民币的代价换取离场。亦是在当日，上海地产商世茂集团传出进行架构调整的消息。而在1月6号，这家公司正式暴雷，投资者获得的通知显示，世茂子公司 未能完成支付截止10月25号到期的 7.92 亿元人民币债券，欠款总额价值 6.45 亿元。相关消息引发世贸集团的美元债暴跌。世贸是中国第14大开发商，拥有约100亿美元本地和境外的未偿债券。这家公司亦是地产行业的最大债券发行人之一。彭博社指出，长期以来，世贸集团一直被认为是经济状况健康的建筑商之一。这家集团暴雷可能会引发外界对中国市场金融危机蔓延的更大担忧。在这个之前不是几耐，世贸公司曾辟谣说公司的业务一切正常。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评论指出，中国地产行业已经出现萧条现象，北京去年开始对房地产行业整肃，出台很多监管和防控风险的措施，对债台高筑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讲是雪上加霜。此外，今年西安的封城预示着大陆的疫情可能会大幅加剧，还有人口红利的消失，老年化加剧，当局二胎三胎政策迟迟不见效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房地产行业。总之，曾经作为中共经济最大支柱的房地产行业基本上已经无力回天。在能源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共政府对能源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咨询机构埃信华迈的报告显示，在2021年北京大举进口液化天然气能源，总数达到8140万吨，同比增长 17.8%， 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成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在国际对能源产品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气出口国获得了红利。在2021年，澳大利亚出口液化天然气8300万吨，同比微增 1%， 其次是卡塔尔，供应量8130万吨，美国的供应量位居第三，供应7360万吨，同比增幅达到 52%， 增量达到2530万吨。埃信华迈预计，如果美国的能源出口速度持续，美国可能会在2022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液化气出口国。中企短视频软件公司快手近期传出大范围裁员的消息。根据大陆媒体财新网的报道，快手的主要业务电商、游戏等四个主要业务部门都在裁员，规模不等。有内部员工透露说，美国部门的裁员规模都不一样，有些在 20%， 有些在 30%， 亦有的部门裁员 10%。正式员工和外包员工都难逃辞退，有些项目组在上个礼拜五工位就空了。报道引用知情内部人士的话讲，这一轮裁员主要是因为人员没有带来足够的效益，增加了运营成本。根据快手的财报数据，这家公司受到北京政府的行业整顿影响，2021年前三季度累计经调亏损达到 145.1 亿元，亏损幅度扩大到2020年的两倍。而在这个之前，这家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态。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快手和抖音在短视频领域竞争中国市场，行业在几年前认为两家公司的业绩都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是在2020年以来受到疫情、行业监管加剧、中国经济状况下滑等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民众没有心思亦没有足够的钱娱乐，快手这样的互联网公司面临市场大环境低迷、民众消费能力降低的困境，又属于习近平政府整肃的范围，不再是市场的宠儿。转看整个市场环境，百度、字节跳动这样的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虽然中共政府不公开真实经济数据，但是这样的消息已经显示出中企行业巨头大多都在疲于应对经济困境。在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最高峰，预计有1076万人当年毕业。 较2021年增加167万人。这个为就业市场增加了更大的压力。行业指出，在2022年新增的毕业生人数增加的数量是以前的4到5倍。在目前中国的求职者市场总数中，新增求职者人员中有2/3是大学生。21世纪经济报道引用专家的讲法说，毕业生人数增加的背后和很多的年轻人读学历推迟就业有关。大学生毕业后大量人群考验，人数叠加到2022年，导致求职人数出现峰值。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胡刚指出，高校毕业生人数一年多过一年，找工作压力就会比较大。他指出2021年考研人数创下新高，一方面亦和就业环境有关，一些学生会通过考研加强自身竞争力，但是找工作的问题还会存在，只是推迟了。在这个礼拜，大陆媒体发布的最新中企市值500强名单显示，在2021年排名前20的中国企业全面洗牌，其中跻身上前的大多数是国企国资机构。在前20排行榜中，中国国企机构占据一半，民企地位显著下滑。北上广深有23家企业落榜。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的反垄断打击下，一些昔日的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榜上无名，多家巨头市值缩水，拼多多市值跌破1,000亿，小米、百度市值下滑了45%。视频网站不理不理跌出前100名，爱奇艺、唯品会、支付、微博跌出500强排行榜。受地产行业债务危机影响，中企房地产上榜公司减少26家，而教培行业更是一片萧条。在教育公司中，好未来、新东方、高途集团都无缘榜单。截止到2021年年底，好未来公司股价下跌96%，新东方下跌89%，高途集团下跌了98%。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